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录这个回忆录的第一段啊。我呢，这个其实很多年以来，都很多人说你应该写回忆录了，因为你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，你参与了，应该说这个中国的现代设计啊、现代艺术的一系列的活动，见过很多的人，自己做过很多的事，写了很多的书，你呢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侧面，那你就应该就写一写啊，因为否则这个很多事情呢就过去了。我呢一直没有这个决心来写，因为我老是觉得写回忆录呢，这个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的事情啊。当然我的年纪也不小了，46年生的人，1946年，那现在也就是75岁了。那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精力还是挺好的，也还不至于到写回忆录的那个地步，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呢，回忆录还是一种这个到了老年不能动的时候开始写的东西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没有下过这个决心写回忆录，虽然我答应了很多朋友说哎呀行啊我写啊我写啊，但事实上我一直没有做。那个那我今天呢要讲讲为什么我现在呢开始写这个回忆录。这个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我2022年的这个年底12月份啊，我感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。那么这件事情让我心里有一种迫切感啊。我先讲讲整个过程，因为我当时在上海浦东张江的这个上海科技大学，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，大概5000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，我在里面呢就担任这个一个学院的一个副院长。那么2020年3月份，我从美国回这个上海，那从洛杉矶到上海，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记得3月份，那个时候美国这个疾病啊已经开始流行了。我呢当时呢就有一种犹豫啊，有一部分人呢就说现在啊那个美国的疾病流行得很厉害，然后呢上海或者中国的疾病呢是完全处于接近封禁的状态，好像3月8号这样，我记不清楚具体哪一天，你要不要等一等啊再回去。我呢自己有一个感觉，这个疾病啊它不会很快的好啊，我怕这个疾病变得更加严重啊，如果疾病变得更加严重的话呢，那我可能呢就回不去了，因为我是在一个学院里面当院长，并且我刚刚走马上任，我是2019年的秋天开始当这个副院长，那么我面临了巨大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重建一个学院，就是这个学院没有，当时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啊，也没有这个学科的建立，那我面临了这么大一个任务，所以呢我是希望呢就能够及时赶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就把它做出来。所以当时呢我自己呢是有一种怎么说，有一种迫切感啊，所以我就说那就这样吧。很多人就说你这样回去挺冒险的，我说冒险我也回去了，所以三月份我就回去了。那个我记得从洛杉矶全程戴了这个 N95 的口罩啊，我完全没吃饭啊，就是从洛杉矶一直飞到浦东机场。到了以后呢，这个马上呢就管得很严了，然后呢把我们带出来就回到学校的宿舍啊，我在学校里面住，学校里面有一个教工的宿舍，那个是我的宿舍啊，在10楼一个教工楼，环境很好的，外面没有什么很密集的居民在校园里面。但是呢那个实行了，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是14天的封控，也就是我回去以后我就不能出门啊，所有的饭都是送到我的门口，一个饭盒，每天在那里呢好像是住了整整的半个月，就是在宿舍里面。那么那一段时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学校，也就是从2020年的3月到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啊，这个二零 2023年的这个今天是除夕吧，啊，这个是元月20号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整整三整年我都待在那个学校里。当然后来我可以回到学校，回到办公室去工作，那么用了三整年的时间。这三年呢我就以后再讲，但是这三年呢的确做了很多事，因为把这个学校，这个叫创意与艺术学院呢，把它从零把它变成有，并且呢开始招生。我们招了已经两届的，21年22年都招了学生，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学科呢把它建起来了。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，还有我的很多同事。这三年里面呢，也有些人说你这个既然这样你就开始做回忆录吧。我说我现在忙的这个脚不沾地，虽然是关在学校里面，但是学校里的工作进度都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呢我就一口气就在那里工作。这样呢我就工作了大概有整整三年的时间。本来以为这个病情啊，这个疫情呢会慢慢的放松的。我自己呢一直没有感染，因为我没有出去。这个在上海呢，我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像大的博物馆啊，有些大学的讲学啊或者会议我要去，但一般我都是尽量做到我能不出去就不出去。这样呢就整整三年没有感染。到了2022年的12月7号8号啊，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一下就放开了，就一个180度的转弯，就是从原来的每天都要做这个核酸码的检查，并且到什么地方呢都要看很多的码。我们有三种码啊，那其中很重要的是健康码、行程码还有核酸检验报告，每天都要做。紧张的时候呢自己还要做自己的检查，就是每天自己做两次检查然后做一次核酸。这样呢三整年关在学校里面，我也把事情也做成了。做成了以后呢，我也不觉得有很大的损失，就是时间上我都赶过来了。那么这样呢所以就没有感染。到了2022年的12月8号，这个突然间这个通知说这个解禁了啊。我心里呢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。因为这个解禁呢，我跟这个海外的家人呢、朋友联系呢，他通过一个过程，他不是说突然间说今天就明天解，他有一个半年呢、一年的过程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做了很多准备啊。那么在12月8号呢一解禁呢，大家说今天不验码了，我不太相信啊。那么当时有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出去以后就说外面人很少。我记得12月8号以后我还去过一次一个博物馆吧，好像是在，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在，反正在这个南京路那一带。去了一下看见没人啊，街上很少人，大家都很小心啊。我呢也尽量不出门，就想着这个可以躲过了。但是到12月20号左右，我就发觉我的同事们呢陆续的有感染，那就是一下这边感染那边感染，这个人数呢还蛮多的。我们一个学院三四十个同事，大概有20多个就已经这个阳性，也就感染了。那么我跟他们打电话，那有些人呢觉得非常辛苦啊，有几个这个明显的迹象，一个就是这个喉咙非常痛啊，他们说刀子割一样。第二个呢就是发烧啊，各种各样的征象，并且时间都很长，一个礼拜以上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呢这个始终觉得自己不会得，因为我没有接触，因为有很多同事都是回家有家人啊，或者要坐地铁啊。那我呢一直呢就是没有出去，那我觉得没有出去也没有接触人，那个上课呢也改用这个网课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可以过得了这一关的。 到了12月25号吧，好像圣诞节前后那天呢，就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一定要出去啊。应该是有一个科学研究所的有一个院士啊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，56岁啊，就突然间就去世了啊。这个去世以后，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了。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，并且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科学家，50多岁就去世了。去世原因我没有问啊，但是据说他的那个研究所里面很多人呢也都已经感染了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就是他第二天要开追悼会，那么要写两条很大的挽联。那么这个挽联呢要找人写，那当时呢也没找到谁写，就叫我来写。我呢也其实是不太敢去，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研究所，人很多，如果我去了有感染的可能，并且据说这一波的这个新冠病毒 Omicron 呢是一个传染极快的，并且呢它冒出来的时间很短的一个这么样的病，两三天就有，你就有迹象，不像以前要4-5天啊。但是呢再说不愿意你也得做，是工作，所以我呢就去了。去了一看，那个对联巨大无比啊，那个挽联那个6公尺长，这个非常大啊，差不多有13英尺吧。那我呢就当然我还可以写啊，我也能写，那么用那个老的魏碑啊，用串薄纸体写。那天呢写了很长的时间，因为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帮我写字，这样一口气呢就写了2个钟头的样子，把那两条挽联写完了。写完以后我觉得因为旁边有很多人呢，那个我最后是没写完，后来让他们把那个字运到我的那个工作室，因为工作室的条件好一点，在工作室呢就把那个挽联写完了，然后叫他们去取。后来取的时候呢，他们说又写漏了一个字，又开车把我带回去又补了一个字，这样闹得晚上很晚了。那天第一个是体力上不支，因为连续2个钟头就弯着腰在那写那幅这个差不多20英尺的大的一个挽联，两条36个字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因为感觉人来人往，各种各样的人都走来走去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这个不好啊，会感染，因为我没有戴那个 N95 的口罩，就戴了一个那个很薄的这个医用口罩。那觉得这个不好了，这下可能就中招了，因为那么多人呢，没办法，把这个事情就做完了。那么回去以后呢，洗这个澡啊，应该是圣诞节吧，应该是25或者是26。这个上床的时候昏昏沉沉啊，那天主要是累，我觉得呢就希望就是累，所以呢就晚上睡了一夜。睡了一夜以后，第二天呢戴着口罩到我们的学院去啊，到办公室。办公室呢，对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同事啊，就说王老师你这个量量体温吧，就跟我量了两个耳朵的体温，都36度多一点，还正常啊。所以他们都很高兴，都说哎正常。我心里觉得可能还没有出来。那么然后呢，又跟我量量那个氧的饱和量，就是夹在手指上量了一下，也还好啊，96。那个我觉得没事了。躲过了。那么那一天呢在学校工作，但是那一天的感觉应该是12月26号，这感觉呢就越来越不好啊，就是这个人呢觉得胸有些堵，第二个呢就觉得开始无力啊，嘴巴干。那么这样呢就熬到了这个第又隔了一天，大概27还是28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也就是快过新年的时候。我呢早上起来呢就觉得头晕啊，没有试过的，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是属于那种精神非常非常好的人啊，就不会觉得有这种头晕脑胀啊，走路摇晃。我早上起来就有些征兆，这个迹象，这迹象不太妙。那大家知道我们都有一个那个盒子，就是自己捅鼻子在这样滴的。我呢用那个盒子用了3年，那个学校当时 给我们很多，每天呢都自己量一量，那都是一条线啊，也就是说是阴性。那天呢我很主动，因为当时已经不要做这个核酸了，也不要验码了，我呢还是掏了一掏，就用那个泡的那个水里面，然后滴进去几滴，一出来两条线，那就是已经阳了。哎呀，我当时我不能到学校去了，因为不能感染其他的人，那就打了个电话给办公室说我呢阳了。那个没有药，那个没有药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时候呢，我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呢，也还好，37度。那个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当时很多人的说法呢，就唯有一种啊，这个就是休息嘛，因为这个就要靠自己的抵抗力。那我想年轻人姑且都能够这个倒下，那么我想这个年纪大的人，他恐怕很难抗得过。我心里其实是有点担心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多严重啊。在床上就打了几个电话给各个方面的朋友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《寿之有道》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那个，我首先就收到了这个在广东的一个朋友的一个电话，就说呢，马上跟我订那个 Pfizer 的那种药，就是那种口服的特效药。我呢将信将疑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，从来也没有听人说过。上网查了一下呢，说这个药呢还有两种，一种是美国原产的，还有一种呢是美国授权印度做的。那我估计他们能够买得到的，当时那么快啊，好像在香港还是在深圳订到了一盒，马上就给我买到了，比较贵了。那么我呢就说你还是寄过来啊，我不妨一试。这个时候呢，的朋友当中呢就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一种呢就不要用，你就可以扛就过去了。另外一种呢就声音就说可以用。那我就马上呢联系了我的美国的这个家庭医生啊，打电话过来。美国的这个家庭医生呢是很多年的这个 family doctor， 他呢就跟我说，他说如果你发烧的话，因为里面有三种药都是压制那个病毒的那个蛋白酶的我们的作用，其实这三种药呢有一种是给压制艾滋病的那个时候研究成功的，就压抑那个病毒的酶。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COVID-19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蛋白酶的这个压制，是美国的 Pfizer 这个辉瑞公司的药。那么他们医生说呢，这里面有三颗啊，两颗小的，一颗大的。那么他就说，如果你没有发烧啊，你呢就吃两颗小的，就不要吃那个大的，因为这个据说那个大的呢对人的肾脏呢是有影响的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烧了，你已经上去了，所谓发烧就是超过37度了，那你就要吃那个大的。但美国医生还是非常的小心，就说呢这个没发烧你真不要吃那个大的。我呢这个时候同时给我寄来了一个这个温度计，耳温啊，就耳朵的温度计，装了电池就插进去。我那天晚上呢就开始窜到38度了。那么人一到38度呢就知道大事不好。那当然呢药也受到很快啊，我记得一天我的那个办公室的同事呢就把药就送过来，一个小包，就一盒，就 Pfizer 的那三颗印度做的药啊，那不是美国的原厂的药。那么我呢就按照时间，好像是在我感染的第三天开始吃，就是两个小的一颗大的，一天两次，5天一个疗程。那个病到了我身上以后呢，这个最严重的是这个第三天第四天，我呢就很奇怪，我的温度就是38度多，然后呢就降回37度，就因为吃了药吃得快，始终没有高烧。因为我有些朋友39度40度，有朋友40度，那觉得非常危险，因为40度有点怕这个脑子烧坏了啊，因为我一个人嘛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呢非常的小心翼翼啊。我就但是呢就办公室的同事啊每天都来看我， 那我在床上呢有点昏昏迷迷，有两天就是发烧37、38，然后呢他们来呢，我讲话神志不是太清楚。我的在深圳的一个非常好的同事，也是我长期的20年来的一个助手，很紧张啊，就跟我们的学院的那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就联系，说要把我呢这个送到医院去。我呢有点抗拒，因为我从我的感觉里面，医院呢是人山人海的啊，我怕在那里再有什么交叉，我当时想不太清楚，并且我很怕，因为当时身体很弱嘛，每天都吃不了什么。那当然很快就有朋友呢就每天来照顾。后来我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保姆啊已经退休了，那也是从武汉坐火车过来就照顾我的日常生活，所以呢身边有人照顾，但是人呢觉得非常的软弱。这样的连吃了五天以后，这个再去检验，这个自己检验呢就变成一条线了。先是一条线，很强烈的就是一条，但是旁边隐隐约约有一条。再过了一天，大概第六天就转阴了。转阴了以后我还是很弱，那个在我的几个助手的要求下呢，就让我到这个医院啊，我们的那个医院是上海瑞金医院的浦东分院，那么去检查。那因为我是个院长嘛，那也可以看专家门诊，就人不是那么多，所以呢学校呢叫了一个车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检查，那医生说你已经转阴了，但是呢你肺部呢还是有些感染，那就细菌性的感染。又给我吃了5天的那个也是 Pfizer 的，但是那是抗细菌的药，这样呢就都度过了。前后10天、11天的样子吧，我就每天检查就是已经阴性，再去做核酸检查呢也是阴性，这个人呢就度过了。那么过了那一关以后，我自己呢心里呢是有一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本来老是说这个人呢身体很好，我的身体呢还是一向很好的啊，就是精神非常好，这个记忆力非常好，各方面都很清醒，觉得自己呢可以长长久久啊。经过这个10天以后啊，我觉得不一定啊，如果我的这个再严重一点，加上年龄也到这样的年龄，在那个地方如果一过去的时候你就过去了。就人呢这个其实你走到了这个怎么说呢，走到鬼门关，你到了鬼门关旁边走了一圈，你就觉得这一圈你可能就走不过去啊。对，当时有这个警觉。那么就那几天也就收到了很多这个熟人啊亲戚啊去世，其中最震撼的就是我的舅舅，就是参加设计这个中国的国徽的周令钊先生去世了啊，身体很好的老人家。我呢2年前，我应该是21年还到北京他的家里，在东坝啊去见过他，他神志很清楚。并且呢我这个最近就是到了11月份、12月份，我还在帮他设计家乡的那个纪念馆啊，那所以呢跟他一直有联系。所以呢我不认为舅舅这个身体呢有什么问题，他很健康的。但是由于他这个一下放开以后，他当然旁边很多人了，来来往往就感染了，所以呢他去世了，104岁啊，也都天年。但是呢这些我觉得他其实如果没有事，他按照他的精神状态记忆力的话，他还能够有几年的就去世了。然后呢跟着呢有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呢也就相继去世了，像广东画院的画家汤晓敏，那个这个就走了。然后中央美术学院就很多认得的画家，像钟涵先生就过世了。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这样的走，然后呢这个熟悉的人里面有10好几个就是在一个月里面就都去世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，这个压力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永远健康下去，因为这个疾病当头啊，你有可能你就挺不过。我自己呢大病一场啊， 2003年的 SARS 的时候，我还在香港、北京、广州那三个重灾区，我还出差呢，我都没有感染，戴着口罩就挺过去了。但这一次呢不同，在学校挺了三整年没事，然后到最后这个12月份就真正有事了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《寿之有道》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那个2022年的12月31号，这个元旦，我是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心态里面过的，因为，一个老保姆陪着我，一个人孤零零的宿舍里面，没有任何的心情去看任何的这个节目啊，躺在床上看书。那个时候已经转阴了，但是呢，觉得自己没什么劲啊。这个时候开始想到呢回忆录，我当时在学校里面，我们有一个驻校的艺术家啊，这个艺术家是北京的一个策展人啊，叫杨子，在北京的那个798很大的一个画廊叫尤伦斯，在尤伦斯工作过5年啊，很有策展的经验，是一个自由派的哲学家，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。他呢就坐在我楼下，他也阳了啊。那么我们隔得很远的，大家讲了一下话，那他跟我告别。那么特别呢就是说，王老师，你得把你的回忆录写出来了。那我知道很多人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你们这些活了70年的人，经历了很多重大变化，认识很多人的人，并且呢不是道听途说，而是第一手的。比方说我跟中涵先生就非常好啊，那你跟中涵先生那么熟，你舅舅周令钊先生，你从60年代就受他影响，一辈子都受他影响，那么这些人呢相继而去，你对这些人呢都有鲜活的记忆，那个你自己本身参与了很多很重大的跟艺术设计有关的事情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是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你作为一种保护性的措施，你也得把它写下来了。我想呢，今天给大家啰啰嗦嗦讲的这么一大段，我怎么感染又怎么痊愈的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促成了我这个开始要写回忆录的这一段。当然这个我呢，这个事情在上海啊，在科技大学的我自己的那个宿舍里面，我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这样做。那么这样呢，到了开放以后，我的那个20年的助手啊，在深圳和我的那个办公室的助手，那就一起商量，就说如果王老师能够走，那就让他赶快回美国的家，让他在那边休息一个月。他们很快就跟我订了飞机票，元月份的，因为学校放假了。我在学校呢也把剩下的事情都做完，一直做到学校的最后那一天呢，做到礼拜五那一天呢，学校的领导呢从他们的办公行政楼还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望我啊，就是要我也都叮嘱我赶快回去休息啊。他们也都知道我在学校整整三整年了，这个太辛苦了，就是回去吧。所以呢我就这样，那个航班呢也挺转折的，因为当时浦东没有什么航班飞洛杉矶啊，原来都是从浦东就飞到这个洛杉矶的国际机场。那么因为要出国啊，那个有很多方面的有的检查，所以呢搞了两整天的，每天都去做核酸检查，拿一个有英文的阴性的报告。然后呢还要做一个出国的码啊，我的都是办公室的这个同事帮我做的，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以后又打印出来又放在这个手机上面，这样到浦东机场。那么没有直飞的飞机，那么第一层呢飞到香港也挺周折的啊，飞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到了香港那个国际机场啊，因为我在香港有一个住所就在香港机场旁边东涌，但是呢我不准备回去了，因为回去了又要折腾，所以呢我就直接呢就在机场上看看自己家的那些楼，看得见在机场上面。那么再等了几个钟头的飞机，哦哟，人山人海，因为大家知道元月份 有很多人由于刚刚封禁，那么很多人呢都可能是在美国有家呀或者怎么样，反正是人头涌涌的就坐飞机，外国人很少，都华人多，这样呢就飞回了美国啊。飞回美国以后呢，一下子就整个就松下来了，因为美国这个已经它开放了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呢这样呢就回到家里。回到家里以后就开始决定说，等我的精神缓过来，我就开始做这个回忆录，那所以呢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节目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拜拜。